合作伙伴花数据以多年的危机舆情监测经验为基础，制作了此份基于月份的危机预警清单，旨在帮助企业及时识别和应对舆情风险。以下是五月份企业危机预警清单，希望对各位企业公关从业者有所帮助。一、员工劳务方面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多数行业。代表案例，中青宝致歉就强制员工五一加班道歉。风险关键词，加班文化、薪资待遇、员工维权、裁员解聘。风险分析，五月份由于有劳动节这样的特殊节日，企业容易出现劳务负面舆情的可能更为突出。主要原因如下。社会关注度高，五一劳动节本身是一个强调劳动者权益和劳动价值的节日，社会层面对企业员工的劳务待遇更为关注。如果企业存在不公平对待员工的嫌疑，相关事件容易发酵，从而引发负面舆情事件。员工期望提高，在劳动节期间，员工对员工福利、劳务待遇的期望提高，比如节日福利、放假安排等。如果企业未能满足员工期望，甚至要求强制加班，可能引发员工不满情绪，进而引发负面舆情。媒体曝光增加，劳动节期间，媒体通常会加大对企业员工待遇层面的关注，报道企业在劳动节期间的员工待遇情况。如果企业存在劳务问题，媒体曝光可能会加剧负面舆情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劳动节期间需要特别注意员工权益和福利待遇，避免出现任何可能引发负面舆情的情况，以维护企业形象和员工关系。防范建议。一、保障员工权益，企业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保证足额支付工资和各项福利，尽力避免强制加班和超时工作。此外，企业可定期进行员工满意度调查，不要流于形式，了解员工的需求和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企业管理措施，提升员工满意度。二、设立投诉渠道，建立健全的投诉渠道，让员工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和投诉，及时处理员工的投诉和建议，避免问题升级为舆情事件。此外，企业可加强与工会的合作，倾听工会和员工的声音，共同维护员工权益，避免劳务纠纷和舆情事件发生。三、做好危机案。企业应建立专门的危机管理团队，制定详细的危机应对案，提前做好危机管理准备。一旦出现劳务负面舆情事件，企业应及时回应和处理，公开透明地向公众解释情况，采取积极的措施化解危机，避免舆情进一步恶化。二、旅游服务方面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旅游及其相关行业。代表案例，五一出游需求井喷，酒店民宿毁约涨价多地出手打击一锤子买卖。风险关键词，毁约涨价、吃相难看、变相涨价、强制消费、客户体验、安全管理。风险分析，根据日前携程发布的2024五一旅游趋势洞察报告，今年五一旅游热度在去年高位基础上稳中有增，出境游、入境游订单增长更为明显。与清明假期中短途旅行不同，五一中长线旅游成为主角，国内长途游订单占比达到 56%。旅游热情实现高位基础上的平稳增长。携程数据显示，境内酒店、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去年略有增长，出境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大幅增长 56%。与之相应的旅游相关行业存在消费者投诉风险。主要风险如下。一、消费涨价的投诉，节日期间旅游相关行业涨价近年来屡被诟病，去年民宿毁约涨价登上热搜，并被官方媒体点评批评。五一前夕，不少市场监管发布提醒告诫书，要求各类经营主体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等价格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行业应加以重视。二、服务管理的投诉。今年五一旅游热度预计在去年高位基础上稳中有增， 拥挤情况将加剧，相关行业游客承载压力、服务管理压力进一步放大，企业应做好应对准备，避免服务管理方面的投诉。三、安全隐患的投诉。由于五一期间游客数量暴涨，相关服务行业的安全风险隐患也必然增加，企业应对此做好充足准备。防范建议。一、避免涨价舆情风险。企业应依法合理制定价格，切实加强价格自律，自觉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合理开展促销活动，不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二、避免服务舆情风险。企业可提前规划并预留足够的人力资源，包括导游、接待人员、客户服务人员等，以应对客户服务需求的增加。制定紧急应急案，针对客户服务不过来的突发情况，明确责任分工和处理流程，及时调动资源应对，保障客户服务质量和安全。三、避免事故舆情风险。企业应加强安全方面的防护措施，具体包括加强安全检查，增加安全培训，制定安全管理制度，覆盖保险服务，加强安全监控，提供安全提示和指引，做好安全事件应对案等。三、五四青年节营销产生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多数行业。代表案例，腾讯公关总监，青年们正在睡觉言论，翻车。风险关键词，五四精神，青年精神，青春奋斗，致敬青年，吐槽青年。风险分析。2020年 ,B 站发布致敬五四青年节的演讲视频，后浪广受赞誉，成功出圈。而后浪一词也被青年文摘和一咬文嚼字评选为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但近年来也有不少企业致敬青年活动反而因争议内容被网友吐槽，使得品牌形象受损。其主要因素如下。一、肤浅的表达。品牌五四青年节的营销活动如果只停留在表面功利性的致敬，缺乏深度和真诚，可能会被年轻人视为虚假炒作，引发不满和抵制，进而引发负面舆情。二、无视现实问题。五四青年节营销活动内容如果仅空洞地赞美青年的朝气，而忽视了当下青年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境，可能会被认为是对青年群体的忽视，从而引发争议。三、存在刻板印象。如果营销活动中呈现的形象和言论过于刻板化、片面化，给人一种对青年群体的刻薄评价或误解，可能会引发年轻人的不满和反感。四、无关联性内容。如果营销活动与五四青年节的主题和精神无关，只是为了炒作和营销目的而牵强附会，可能会被认为是对节日意义的歪曲和滥用，引发负面情绪。防范建议。要防范在五四青年节致敬青年的营销活动中可能触怒年轻人的问题，营销活动内容应注重以下几点。一、真诚致敬青年。确保营销活动的内容和表达真诚、诚恳，不做虚假炒作或功利性的宣传，让年轻人感受到真挚的敬意和关怀。此外，应避免使用刻板化、片面化的形象和言论，尊重青年群体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二、关注现实问题。在营销活动中，不仅赞美青年的朝气和活力，还要关注和呼应当下青年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传递正能量，表达积极支持的态度。三、确保主题相关。确保营销活动与五四青年节的主题和精神相关联，避免牵强附会或歪曲节日意义，保持内容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四、听取青年反馈。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及时关注年轻人的反馈和意见，倾听他们的声音和需求，及时调整和改进营销策略，避免触发负面情绪。四、汶川地质灾害纪念日相关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多数行业。风险关键词，地震灾害，全国哀悼，防灾减灾，遇难者追思。风险分析。汶川地质灾害纪念日是为了纪念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而设立的。这一天也是全国哀悼日，用以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企业层面，5月12日进行商业活动可能会被认为是对灾难的轻视，可能会被视为不尊重纪念日的意义，引发公众反感，企业可能会遭到道德质疑和批评。防范建议。一、避免娱乐化营销。企业应该尊重 5.12 纪念日的意义和庄严性，避免在这一天进行娱乐化商业营销活动，5月12日当天其他纪念日主题活动除外，以免被认为是对灾难事件的不敬和轻视。此外，企业更不应该将纪念日用于商业目的，不应利用灾难事件获取商业利益，避免引发公众的道德质疑和批评。二、社会责任活动。企业在纪念日时可以通过捐款、慈善活动等方式表达对地震灾区人民的关怀和支持，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积极的企业形象。企业可组织防灾减灾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向员工和社会公众传播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大家的防灾意识和应急能力。企业可结合自身情况与相关机构或组织合作，共同开展防灾减灾项目，共同推动防灾减灾工作的发展和实施。五、母亲节营销引发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多数行业。代表案例，宝洁母亲节广告引发争议。风险关键词，感情勒索、营销误导、忽视真情、过度商业化。风险分析，企业在母亲节推出的营销活动，如果过于注重商业目的而忽视真情表达，缺乏真诚情感，只是为了推销产品而利用节日，可能让消费者感到冷漠和吃相难看，影响品牌形象。此外，一些营销活动可能过于强调购买昂贵礼物或消费来表达对母亲的爱，让人感到被情感勒索，引发负面情绪。防范建议，当企业进行母亲节营销时，以下几点是值得关注和注重的。一、保持温暖真诚。母亲节是一个感恩和表达爱意的节日，企业在营销活动中应该尊重母亲节的本质，避免过度商业化和情感勒索，表达真诚的感恩之情，传递温暖和关怀。真诚的表达能够打动消费者，建立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二、关注消费体验。企业在母亲节营销活动中应该关注消费者的体验，提供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活动和服务，让消费者感受到关怀和重视，从而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和忠诚度。此外，企业在母亲节营销中应该遵循诚信透明的原则，避免存在虚假宣传或误导性营销的嫌疑，建立消费者信任度，保持品牌的可靠性和信誉。三、社会责任活动。在母亲节营销中，企业可以结合社会责任感，通过公益活动或慈善捐赠来传递爱心和关怀，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同时提升品牌的正面形象和认可度。六、企业信息公示方面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多数行业。风险关键词，信息公示政策新规违法失信。风险分析，前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公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决定修改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司法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解释，决定强化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赋予执法人员行政检查手段，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可以采取现场检查、查阅资料、了解情况、查询账户等措施，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同时严格规范执法人员履职程序，加大对信息公示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企业方可能存在相应的政策风险，应重点关注修改内容，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做好相应防范措施。其中重点修改内容如下。一、增加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 可以行使下列职权，依法查询涉嫌违法的企业银行账户。二、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三、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七、节约用水方面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生产制造业、农业、食品餐饮行业、服务业。风险关键词：节约用水、用水定额、节水减排。风险分析：3月20日节约用水条例正式公布，并将从今年5月1日起实行。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节水进行专门的立法，相关企业可能存在相应的政策风险，值得重视。其中重点如下：一、加强用水管理，对主要农作物、重点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等实行用水定额管理，按行政区域对年度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对用水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对节水潜力大、使用面广的用水产品实行水效标识管理。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地下水超采地区应当严格控制高耗水产业项目建设。二、完善节水措施，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理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和农业用水结构，推进工业节水减排，要求工业企业采用先进适用节水技术、工艺和设备，推进城镇节水降损，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促进非常规水利用。三、强化保障监督，健全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和节水奖励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节水项目给予补助，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节水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鼓励发展节水服务产业，支持开展水权交易。将节水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范围。四、严格法律责任，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的、耗水量高的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等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防范建议：一、了解政策内容，企业首先需要深入了解新发布的节约用水条例相关政策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包括对企业的影响和责任，以便及时调整和遵守。二、制定内部政策，企业可以制定内部节水政策和流程，明确节水目标和责任分工，建立节水管理机制，确保员工遵守政策要求。三、加强节水意识，开展节水意识培训，提高员工对节水重要性的认识，促使员工积极参与节水行动，减少浪费现象。四、优化设备工艺，审查企业用水设备和工艺，采取节水措施，优化用水管理，提高用水效率，降低用水成本。五、进行合规审查，定期进行合规审查，确保企业用水行为符合法规要求，避免违规行为导致的处罚和风险。六、与有关部门合作，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了解政策实施细则和指导意见，积极配合节水工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八、招投标公平竞争方面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多数行业。风险关键词：公平竞争、限制竞争、审查机制、市场竞争。风险分析：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着力从源头上减少排斥、限制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新规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招标投标相关政策出台前应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未经审查或审查存在排除、限制竞争情形的，不得出台有关政策措施。这也是具体领域和行业性公平竞争审查的首部部门规章。规则针对招标投标实践中一发常见的各类不合理限制，提出七个方面、40余项具体审查标准，重点破除资格预审、评标方法、评标标准、定标标准、信用评价、保证金收取等方面的交易壁垒。比如，明确政策制定机关不得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招标人自主权等。应当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条件，不得要求经营主体在本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缴纳税收社保，或者与本地区经营主体组成联合体，不得要求经营主体取得本地区业绩或者奖项等。企业可能存在相应的政策风险，值得重视。